所以整个的得胜，你看见吗？你没办法用政治，你没有办法用政治跟军事的常识来解释。这个就是军事来讲，这是个 miracle， 是完全神迹，这个完全意外，根本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不可能，因为军事讲实力的嘛，你实力不行就是不行。你看看圣经里面很多的战争，就是实力来讲都不行的，你看见吗？等到185000的这个亚述的军队围困西西家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里叫阵的时候，西西家他真的都派人已经去了，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不要打我们就好了，你要金子给你，要银子给你，他们还是大军压境，那你什么啊？形势比人强。在这个情底下，那么注定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亚述王来像洪水一样，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淹盖什么地方呢？就把整个犹大都淹盖，犹大一共有60个坚固城全部淹盖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这个以赛亚第八章那里预言告诉我们，这个水到什么地方？到了颈下，到了脖子。那到了脖子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这个犹大的60座城都在水底下，只有脖子上面还不在水底下，那什么？就是他的头，头什么头？就是耶路撒冷啊，就西西家所带领的耶路撒冷啊。所以每次大家去看耶路撒冷，你去看走西西家隧道的时候，那个都是那个时候西西家盖的。西西家为了要对付敌人呢，你看见敌把秘密隧道全部把它整顿一下。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那个城还能够坚守呢？当然西西家有了准备是没有错的。因为起码现在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都在洪水上面，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后来怎么按理来讲全部淹灭了，对不对？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醒过来一看，这个满山遍野185000的尸首横躺在那里，然后亚述王含羞满面的就回到他们国度里国家去，然后没有多久就被他儿子杀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就做战争来讲要讲实力的，你没有办法解释那个战争，你只要去看所有的征战都是耶和华征战。为什么？他们是属灵的征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你一摸到属灵的实际，你看神就不能放过。神不在乎力气多和少，那是4个王5个王他们要打算的，但神所在乎的就是，当然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是第一次讲的希伯来人，所以症结在哪？症结在那条河，明白吗？当仇敌不远千里而来，表面上是为了经济利益，暗地里撒旦要的是什么？借着罗德做诱饵，把亚伯兰引得回去。所以就这么非常非常的简单。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次的战争，而且是跨区域性的战争。好，如果第一次的战争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不是四王跟五王啊，如表面上是五王跟四王，但是背地里你看见是什么？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这是为什么麦基洗德出面，为什么麦基洗德这个出面，然后呢把带着饼带着酒来迎接他，来慰劳他，来庆贺他。那么弟兄姊妹，麦基洗德杀了有何能能做这个事，除非他是有代表性的，他当然有代表性，没有疑问，他代表性没有受人挑战。所以表面上4个王5个王你看不见撒冷王，但是其实呢，那个战争是什么？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所以请记得，这是人堕落以后，在两棵树以后，一个是知识善恶树和生命树，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生命。你要拣选死亡呢，还是拣选生命？你吃那个善恶树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很可惜，你看见吗？亚当就拣选了死亡，所以就成就了今天这种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神永远把那个原则摆在那里，在整个宇宙中两棵树的故事，你要怎么选择？那么同时是两座城的故事，双城的故事 ，A Tale of Twin Cities。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双城的故事。这双城是哪双城呢？ 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对立对抗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就圣经所记载的第一次大战，世界性的战争，国际战争，跨区性的战争，然后圣经最后一次，这都是最大规模的啊，最后的一次战争，当然哈米丘顿战争。那么弟兄姊妹，哈米丘顿战争那个结果是什么？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耶路撒冷从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最后一次战争，表面上你看见撒旦招聚了20000000马兵，然后全世界聚集在哈米基督顿战争，哈米基督顿后来又聚集在约沙法谷，然后就围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当耶路撒冷最危急的时候，在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战争？这个好像是一定有基于某一种原因的。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看报纸，我们几乎都知道那些原因，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原因都是表面的。那最末了是什么？最末了很清楚的，就是最后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如果像耶路撒冷以色列军军，如果像耶路撒冷军军，那换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耶路撒冷一定要被毁掉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么才从天而降。所以你看见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那个焦点在哪里呢？也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所以这就给让我明白整本的圣经，整本圣经是两棵树，但是问题在这，你怎么能维持？你如果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体贴圣灵，就当然有征战了。你看见说撒旦总是想用诱饵把你能够裸到巴比伦那边，叫你犯罪，叫你失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吗？所以很明显，如果今天你不失败，你要征战，如果你今天能够体贴圣灵，这不是要胜过肉体吗？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感谢主，今天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明明告诉我们他的十字架是在一个园子里面，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树上，所以可见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一棵树。那么那棵树是什么树？对主耶稣来讲是羞辱，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所以十字架，对我们什么时候接受十字架，什么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什么时候我们就把生命树接到我们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有两棵树要支配我们的，罪还在我们里面，肉体还在我们里面，它所代表的就是善恶树，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树。那么弟兄姊妹，你不是常常觉得好像我们里面有一种内战吗？好像一种交战吗？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人只有善恶树。那么他们如果有征战，是良心在那责备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争，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不光良心活过来了，我们整个灵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一旦体贴圣灵，如果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弟兄姊妹，你越恨你越不平安，你越饶恕你越平安。所以证明说你该选择什么，你当然该选择生命树。但是问题，你怎么能够得胜呢？当然是属灵征战的结果了。同样的，你来聚会不来聚会，那么今天呢，你真的累了，今天我应该休息了，你看见吗？你这样的话，你当然就在家里休息了。但如果有的时候你累得不能够累了，你说我现在不行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真的体贴圣灵的话，你来了聚会了，你好像很累，但你反而就得着供应。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的属灵的成长跟征战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是和属血肉的血气的征战。 所以这一切那个原则要弄清楚，我们读来读去不要忘记这个原则，不要违背那个原则。如果你忘记了违背那个原则，那我们就把圣经读错了，那这就不是我们这一次目的。我们读圣经真章，我们没有一次要看见那些血淋淋的场面，不是，我们要找出那个得胜的原则，基督徒得胜的原则，基督徒征战的原则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讲到属灵的征战，一个头一个尾，一个在创世纪，一个在启示录，一个是反对神的局面，一个是抵挡基督的局面，一个是东方的王过了又发拉底河，这里也是东方的王过了又发拉底河。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东方的王他们来到哪里？他们最后来到了这个死海附近，因为到了死海附近很快的就可以从那里爬上这个山坡，那么当然是悬崖了，然后可以从背后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吗？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兵分两路，有一部分的军队是往哈密基顿战场去，但约珥书告诉我们他们的战场在哪里，在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在哪里？就是在死海跟耶路撒冷中间那个悬崖上面，明白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就是第一次战争，也是最后一次战争，很清楚，都是东方，而且东方目的什么？最后的目的都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表面上呢，你看四王王战争，现在四个王慢慢他就把军事就移到隐基底，到了隐基底，不要忘记。那很快的，应该很快就到，已经可以说很快就到耶路撒冷，非常快就到，因为你只要沿着悬崖爬上去，那么很快的就可以把耶路撒冷围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后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哈密顿战争的时候，就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因为它是头尾对称的，所以可以彼此解释，明白吗？所以一个来讲是预言，一个来讲是最后的应验，所以这个几乎，所以四王五王战争一面是历史，一面也是预言，告诉我们说世界开始怎么，结束是怎么样，第一次战争怎么打，最后一次怎么打的。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属灵原则。我想我们最后读讲到这个哈密顿战争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再提起，那里面有几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这个，今天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所注意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讲的圣经的征战，第一个就是第一队的战争，就是创世纪跟启示录，第一个东方的王，最后也是东方的王怎样跨过一个法拉利，所以这两个跨区域的战争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战争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表面上是哈密基顿战争，其实背后呢乃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所以每次属灵的得胜都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耶路撒冷平安就从天而降。所以什么时候你拒绝肉体，肉体倾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平安就来了，因为你体贴圣灵了嘛，你当然就有生命和平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我们如果以这个做开始，以这个做原则，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明白所有这个一些征战的原则都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但是有例外，这个例外是什么呢？例外就是我们上这个礼拜三开始，因为我们讲从便雅悯支派开始讲起。因为讲的便雅悯，我们知道他是好战，是好斗的。那么便雅悯有26000个军队，但是要紧就是他有700个是左手便利，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右手代表能力，左手代表技巧。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就着便雅悯的自情形来说，他根本是每战必胜，他必定常胜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当雅各临终不是有预言有嘱咐吗？给他儿女们嘱咐。那么讲到便雅悯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老父亲他看见将来那个场面，什么场面呢？他说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他会撕掠，他会掳掠。 狼我们知道是最残忍的，它早晨要吃，晚上要分。那么现在我们常常说这雅各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能说一点祝福的话呢？原因很简单，雅各不能说祝福的话，因为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的确确便雅悯支派是最好战最好斗的。所以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大概我们这个礼拜三稍微整理了一下，那么就着圣经的记载，也就着今天我们考古学家或者一些寻找失落支派的人他们的努力，所以大概的图画这样，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不是十二个支派都要进去吗？那么尤其是便雅悯支派，他是唯一的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生在迦南。那意思就是如果十二个支派要进迦南，要得着迦南牛奶鱼蜜之地，那么当然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那个应该没有一个人应该比便雅悯更热心，应该没有一个比他们更热心。结果你看见吗？我们读到结果什么，等我们就发现说进迦南的时候，你才发现其他十一个支派每个支派都全支派进去的。什么叫全支派进去？犹大有几个儿子，就有几个家族，那么每个家族进去都得产业，这个叫做全部进去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的结果，读到民数的结果，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便雅悯支派只进去了半个支派，他便雅悯有十个儿子，有十个家族。但是当你读到民数记二十六章数点的时候，你发现说，真正能够承受产业进去的只有五个家族。所以我们要问那个半个支派到哪里去，是失落了。那么根据拉比读圣经的结果，而且圣经的确有个蛛丝马迹，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一次有一度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去，结果他们走回头路，走回头路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利未人和其他弟兄不愿意，所以就打起来，内战就打起来了。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了很会打仗的是便雅悯支派，结果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这个便雅悯支派两半个支派他们就没有进迦南，就后来就走了，就出走，离家出走了。那出走到什么地方呢？现在慢慢我们才找到了。那么大概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还有呢就是今天的新疆，所谓的西域，西域尤其是南疆，特别指的塔里木盆地那一块，塔里木盆地等于是英国那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个沙漠叫做塔克利马干沙漠。那么这个沙漠是全世界第二大沙漠，也是第一个最大的流动性的沙漠。那么现在呢，那么大概他们逃到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什么，我们是便雅悯人。如果你问他们的口传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进迦南以前我们打了仗了，结果后来我们就出走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口传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要证明，怎么证明呢？那这是3500年前的事嘛。我还记得我们本来要去，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就想说，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到丝绸之路去看一看。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把一些资料发给弟兄们，很快 Jason 弟兄就写 email 来了，他说不可能啊，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我们说是我们到这个丝绸之路可能会找到一些，可能会找到什么呢？会找到这个失落的便雅悯支派。那么 Jason 马上就说这个不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是3500年前的事情，3500年前应该大家进迦南才对，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普通对于失落支派都以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失落了，其实没有想到这个便雅悯支派根本有半个支派就失落了。那现在根据口传是这么说，那现在有没有一些证据呢？慢慢考古学就找到了一些证据，那么就发现说果然3500年前这是可以测验的。那么因为根据那一代找出来的干尸嘛，叫干尸。那而且最妙在哪里，这干尸有好几种，这种干尸是完全用什么，用木乃伊的办法把它保持完整，所以这个脸呢是脸是清清楚楚，衣服也清清楚，那个衣服根本就是羊毛的衣服，所以根本就是以色列人穿的。那么还有那个脸的样子呢，就跟大家到大奥英博物馆去，你看见不是亚述王，亚述他们把人要是以色列裸去的时候，他一定有个壁画的， 明白吗？那这个壁画上面你看见那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样子，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意思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奇妙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根据考古学家他们证明说，中国也好，那一代也好，那个时候也好，没有人懂得木乃伊这个这一套的办法，不会的。所以这些人一定是什么？一定去过埃及，他们才懂得这些技术嘛。所以从各方面来看，你看是有一些证据证明说，很可能3500年前，你看见他们那时候起漂流出走，最后终于就到了巴基斯坦，而且到了丝绸之路，就到了塔里木盆地，就到了沙漠那一带。那么现在我们不大了解，因为那个如果沙漠流动于沙漠的话，那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几年前会这样呢？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考古学家做了很有挖的掘的结果，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在亚伯拉罕4000年前根本不是大沙漠，不是的，那个地方也不是一绿油油的一片地，也不是，刚好是半一半，就一部分还是像旷野，但大部分很多地方都是有可以农耕的农地。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什么，还是靠着农耕来过生活的。所以3500年前不是今天的沙漠，那个时候还有河有水，那么可以牧羊的。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样子就像什么呢？就像当时他们就像他们当时在歌山一样牧羊一样，那种的地不是完完全，因为你知道你晓得以色列如果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话，不是被掳到，不是以色列当初在埃及，埃及很简单嘛，埃及要么就是尼罗河这个绿洲，那要么就是撒哈拉大沙漠嘛，所以撒哈拉大沙漠就跟我们新疆大沙漠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性质，所以根本它是习惯的。但是呢，在撒哈拉大沙漠跟绿洲中间，那么这就是所谓野地，明白吗？所以在3500年前，要记得这个整个的塔里木盆地是野地，是在绿洲跟什么跟这个跟沙漠中间。所以一直等到公元前600年、700年，真的失落十个支派这个被掳以后，那个时候如果他们有机会到这个新疆到西域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才是一片草原，像蒙古一样的草原。所以你知道说从一野地变草原然后变沙漠，这里面是有过程的。你看整个世界上的地理就这么慢慢演进，你看见很清楚嘛，撒哈拉大沙漠然后再过来，那么这个一直到中国，你是一样啊。今天如果你从新疆到上海的话，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你在新疆你所看见那个边那个样子，就像你到以色列所看见的景色一模一样的，有沙漠有野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们当然习惯那样的生活，所以在3500年前，不要忘记有河流，而且不是像今天这样，那么也可以牧羊，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地方就很像歌山那一带地方一样。那当然他们在那里学了埃及那套木乃伊，不光是皇帝的，你知道今天在这个苏格那个地方他们找到木乃伊，那个人大概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样子，完全就是以色列人的样子。所以这种木乃伊你如果在歌山你能找到，那个都不是皇帝，那个都是不是法老，就他们也会做木乃伊。所以可见这个技术呢应该是他们带着走的，因为他们既然漂流到了这个沙拉，到了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塔里木盆地那一带，他们自然就留下了。那留下了以后呢，当然你就知道会有一些名字，那个名字一定是希伯来文嘛。那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不过这次不是我们这个目标，你就可以知道说像库尔勒，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坐飞机坐到和田，那到了和田以后嘛，你当然就跨过整个的撒哈拉大，整个的大沙漠，那个大沙漠几乎就像英国那么大一样，所以开了好久好久，那么终于呢你就到了一个城，那个城叫做库尔勒，那是蛮大的城，库尔勒就是希伯来文。 然后呢，这库尔的附近，大家如果读什么西域啊，读古书，有个地方叫楼兰，楼是楼子，楼上的楼，兰是兰花的兰，所以不是兰，就是兰啊。那么所以亚兰的兰，那么所以讲到楼兰的时候，那么这个楼兰也是希伯来很多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一定是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他们呢很可能这不是我说圣，你除了这个解释之外没有解释了，所有人类文献里面只有圣经可以告诉你，如果真的这如果考古学找的那一班人，那个人从哪里来，那班人绝对不是维尔吾族人，因为维尔吾族人不要忘记是九世纪以后才有的，九世纪以前根本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是维尔族人还没有到以前，那么这个西域这一代的人是到底是哪样的一般，这一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般的人，所以我们所讲考古学所找的很可能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他们在巴基斯坦所找到那个失落的支派，那就是他们自称是便雅悯的，很可能是他们，我们说可能是他们，然后再加上一些的佐证，那么证明说是非常可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在旷野里面失落的那些支派。那么当然你如果读中国古书有很多谜没有解开的，比方说羌族，羌呢就是羌就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人，那羊人很清楚应该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对不对？好了，那么不管怎么多少解释对和不对，但是起码读羌族的人知道说羌族有好几种，当羌人没有入主中原以前，那么叫西方的只要不少数人民都叫羌，都叫羌，那么等到后来大概周朝，因为周朝不要忘记周朝是他的这个开始的叫江源嘛，就是江孟姜女的江，孟姜女的江在这个在什么，在这个甲骨文里面这个江跟这个江其实是一样的啊，江就是也是洋人洋女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很多的人就相信说这个周朝入主中原很可能就是羌人入主中原，那么这些说起来故事很长了，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夏禹也是羌人啊，连那个秦始皇也是，好，那么我们姑且听他们这样说，如果入主中原以后，那么因为他自己是羌呢，所以后来就不叫这个西羌，就不叫西羌了，西边的羌嘛，所以后来羌就改成戎，就是这样的，所以变成西戎，所以这就是你读中国古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因为你那一段搞不清楚的，你看就反正是混搞不清楚的。好，那么讲的羌的这一份古羌跟晋羌，就是老早的跟晋羌，晋羌嘛就是四川那个羌，你到四川去到九寨沟，你看九寨沟那个九寨现在是藏寨，其实最早就是羌寨，都是属于羌族的，这有这个可以考证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都是晋羌，是后来的羌，那么古羌就表示历史比较悠久，那比晋羌还要早一点，那么古羌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到如果读古书的话你就知道，讲到甘肃南边的时候，甘肃南边就是河西走廊这样下来到南边的时候，那内的羌叫什么呢，叫苍狼羌，苍是参加的苍，狼呢就是掳掠掳以便雅悯是撕掠的狼，是苍狼羌，所以这些呢都是叫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呢可以打很多的问号，那么你可以看着到底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不是他们最后也到了河西的走廊，那么如果还有你读这个古书里面什么大月氏的国的起头，最早还到他们还到了河西走廊啊，后来张骞为什么要出使西域呢，就是要和他们讲好这个说是我们一起来打匈奴啊什么的，后来张骞嘛又被裸啦什么等等等等，等到最后真的到了地方目的地，结果他们觉得他们大概在阿富汗那个地方定居的很好，就大夏国嘛，所以他们就是不要，所以张骞呢他可以说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当你读整个中国的历史的时候，这些特别西域的历史的时候，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个羌人呢，据说啊，你到了西安那一带就知道，这个羌人他们有个习惯，羌人埋葬的时候他头一定要向西的。那么还有的人指出来说，这个西域，西域呢跟西安的音是很近的。好，那这些是世界上告诉这个世界上一些学问，告诉我们大概这就是个暗示，告诉我们说半个支派到哪里去了。那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最后那么只剩下半个支派，那么你应该好自为之，要进了家里个好好的享受将来土产才对。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么你读到四世纪最后一段的时候，从十九章开始，你读到最后一段，你才知道一些悲剧发生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慢慢你知道，西比亚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贝亚米的京城。就没想到那个城呢，简直像索多玛一样。后来整个的故事呢，就是索多玛的翻版，明白？完全是那索多玛翻版。所以那个时候呢，最后这个结果，神就借着另外十一个支派的起来讨伐他们。所以十一个支派和他们办交涉，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些匪徒、犯罪的人把他交出来，犯同性恋罪这些人把他交出来。那么还有很多谋杀的，就是把他交出来。结果便雅悯不肯的就打起来了。那么他以为他一定打胜仗了，因为他有700个是左手便利的嘛。那结果没有想到呢，打了败仗，26000人只剩下600个人，600个人当然都是大能的勇士了。那么这个大能的勇士里面，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扫罗，大概是扫罗。那这就是后来就变成第一个王。那现在在做第一个王以前，现在忽然间以色列他们就悲哀起来了。他们等到把这个等到去征伐讨伐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了，他们忽然间想他们闯了祸了。他们说，怎么我们12个支派少了一个支派，起头半个支派的矿已经不见了，现在半个支派又不见了，只剩下600个人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悲哀。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整个四世纪的最后的结束。当然你知道，感谢主啊，这个神总是一面是叫便雅悯学功课，好战好斗，要流人的血，肉体总是占上风的。在这个时候你看神就叫他卑微啊，卑微再卑微，你会打，你会讲，你会变，结果你看看那个结果什么，神把我，所以神十字架工作做做到一个地步，你看没？你看见吗？便雅悯慢慢的，你看见，大卫做王，大卫做王不是把这个扫罗打得趴在地上，不是啊。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手里，大卫又放回去了，你看见吗？那么现在你看见大卫是做了王，他就等什么？就等神做，神做什么？神做最简单，就是有一天扫罗死了就解决了嘛。那么扫罗死了应该放鞭炮才对，扫罗死了应该这个普天同庆才对，没有。你看大卫的灵不是啊，大卫哭扫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扫罗失败了，今天扫罗倾倒了，你就可以做王，你应该高兴才对。他一点没有高兴的心情，没有，他没有，他反而哭扫罗。等到后来他真的统一天下，然后大家都依靠都来，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他按理来讲可以，我们知道这个所有历史都是如此嘛。你只要过去我被欺负的，我被打的，最后我做王有一定秋后算账的嘛。秋后算账，你看看扫罗不在了，但是扫罗的后裔米非波设还在啊，米非波设还是瘸腿的。那解决他不是很简单吗？把所有的他们这个通通，那本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扫罗他做王的时候，他就问撒母耳啊，他说我不是在便雅悯中间最小的吗？最小的吗？而且我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又是这家最小的，因为他父亲大能勇士嘛，所以很可能就是600个人里面的一个啊。所以后来终于剩下扫罗，那么扫罗现在做了王，就是天然来说他们本来就是很英俊，很有将相的嘛，这个没有错，所以大家拥护他做王。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没有想到他，当然因为他好战好胜，那么当然扫罗就像地毯似的就搜寻大卫。你看见大卫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逃啊， 明白吗？这个很明显，肉体跟圣灵相争嘛。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了大卫作王，大卫作王，你看见最后大卫坐在宝座上，就好像基督坐在宝座上一样。所以那个灵什么灵？没有报复的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然现在你看见什么？便雅悯很自然的就你每次讲的便雅悯，因为他人数太少了嘛，所以圣经都是讲犹大和耶路撒冷。比方说神给那个这个以赛亚的话，都是现在话他的末世是关于什么？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以色列被掳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是犹大跟便雅悯同时被掳的。那为什么现在每次都讲犹大不讲便雅悯？因为便雅悯人太少了，少在一个地步几乎可以不算了，但是到底不要忘记他们还在那里。所以现在你看他卑微到一个地步，现在他能够合群，从前他不合群的，从前他一定要打的，现在不是，现在他附在大卫，不是的，这个附在这个犹大底下，所有的光荣，所有的荣耀都是犹大的。以色列回来，那弟兄姊妹应该全体回来。他说犹大人回来，犹大人就是后来犹太人的，我们讲犹太人就指犹大。那么弟兄姊妹呢，现在我们要问说，你讲犹太人便雅悯人，你有没有讲便雅悯人？没有啊。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个当时要争出头，什么样我都要来的。现在圣灵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你看见他好像消失在什么，在里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本来神告诉，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美地区，你们不能在什么地方随便奉献，你们一定要在我立我名的地方有个居所，我把我名字放在上面，然后就是圣殿，你到那里去奉献。但是呢，是在我所选择的支派。那么到底他所选择的支派是什么支派呢？所以等到后来圣殿真的盖在摩利亚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后来这是大卫发现的，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支派那是便雅悯的支派。我们不是讲过吗？如果耶路撒冷是一个耶路撒冷是东山跟西山嘛，那么这边是山谷橄榄山，那么这个是西伦西谷，南边就是新嫩子谷嘛。那新嫩子谷是什么？新嫩子谷就是犹大跟便雅悯边界的地方，所以以北都是便雅悯，以南通通是犹大。所以稀奇不稀奇啊？最后你看见吗？讲到耶路撒冷，没有讲便雅悯，但其实讲便雅悯，讲犹大，其实讲犹大，讲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你讲耶路撒冷，指的一面指的神的居所，你忘记了好战的，你忘记了好战的便雅悯，是不是？那么同时你讲了犹大，那么明明是讲了大卫的宝座。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耶路撒冷，它的总最后的这个总的形容是这样的形容的。所以最后我们不是看见过吗？等到摩西起来祝福十二个支派的，论到便雅悯，他怎么说呢？他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所以圣殿住在那里，当然就和耶和华安然居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乃是等到便雅悯学会能和弟兄安然居住，让奇迹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丈夫跟妻子不和的时候，神不听祷告，你怎么祷告神都不听。所以乃是等到什么？等到妻子跟丈夫同住，丈夫跟妻子同住，那么就是与什么？那个与耶和华安然居住。在那个以前都是你也斗，我也会讲，我也会争，但是现在你看见能同耶和华安然居住，一个最不合群的一个支派，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合群了。然后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界之中。所以为什么我们明明讲征战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那你怎么解释便雅悯？便雅悯不是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对抗吗？所以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就是内战，神不喜悦的就是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这是神不喜悦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我们现我们很快读一节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不喜悦，那就是列王记上十二章。 你知道亚伯拉这个，因为所罗门拜偶像以后，结果神就让以色列分裂成两半，一个是北国十个支派，一个南国是犹大支派。所以呢，十二章二十一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犹大的王，你看了吗？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人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那这个战争是内战，明白吗？所以是弟兄攻打弟兄，要这样做，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与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所以请大家记得，神不喜欢弟兄攻打弟兄，神不喜欢犹大攻打以色列，以色列攻打犹大，这是神所不喜悦，这个征战是神所不要的，明白吗？如果他们这样打起来，这就是肉体的战争，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禁止的，神所不要的战争。但是便雅悯那一次是例外，便雅悯那一次是因为讨伐罪恶，因为便雅悯容忍罪恶，那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前征讨他的神说，这是我做的，因为神不能容忍罪恶，便雅悯可以容忍，神不能容忍。尤其是你想想看，在迦南美地，在这个圣地上居然能够重演索多玛的故事，神绝对不能容忍，所以那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其他的请记得，只要圣经里面讲的内战，你看见是神所不喜悦，是神所禁止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弟兄是范围有多大，那个弟兄范围当然知道，他们同样是神所拣选的。但有一件事很稀奇啊，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要进迦南的时候，你记得摩西不去跟以东借地吗？路过借路，然后又对摩亚借路，明白吗？那么结果呢，他们不肯，不肯以后你知道啊，人的反应一定打出一条路来吗？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摩西的脾气如果就是以色列脾气了，你不肯好，你不肯借路，我就打出一条路来吗？那么摩亚不肯也打出一条路来吗？是不是？但神警告他，神怎么警告他？他说以东我就不给你，意思就是说不给你，你只好绕道而行。后来摩亚介入，摩亚又不给，摩亚结果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不可以打摩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讲的弟兄的时候，按理来讲同样以色列人是弟兄，但是很稀奇，以东什么？以东是以扫跟雅各他们双胞胎嘛，所以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弟兄不可以攻打弟兄，那个好像比这又广一点。那不光如此，罗德大家都知道，罗德当然跟摩亚当然是罗德的后裔了。那虽然神说不可以，但是神是不喜欢，所以后来神说摩亚人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路德记特别宝贵，因为路德就是摩亚人嘛，他居然后来能做了大卫曾祖母，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就这是历史。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后来他们过了安雅嫩河，过了雅嫩河之后，不是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这个亚摩利人的地，到了亚摩利人地，结果神说你可以打，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这给你。所以讲到征战的时候，很明显的在神的字典里面，没就是神不喜悦的一件事，就是内战，弟兄攻打弟兄。所以我们呢是从便雅悯开始，因为那是例外，所以我们先把它提起来，那么给我们看那个代表是我们肉体的战争，是弟兄攻打弟兄，弟兄这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当然如果一个人好战一个人好斗，那么很自然他所学的功课什么就是便雅悯的功课， 到了时候变得非常，你看看变成只有600个人。右手之子代表能力，左手之子代表技巧。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是唯一的一个儿子生在迦南美地，怎么后来他们的处境，后来他们的下场是这么悲惨？弟兄姊妹，这是所有跟随肉体的人，所有受肉体支配的人，我们要学的功课。弟兄姊妹，没有，你知道，当神真的叫我们卑微的时候，那真的是卑微。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学功课。但是感谢主，便雅悯是学了功课了。便雅悯最后你看开始合群了。所以本来啊，你看我们很不容易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看不起弟兄姊妹，那他们的文化也不行，各方面都不行。但是主，今天你看，今天你改变了以后，你看你能和每一个弟兄姊妹做弟兄姊妹，那这样你看教会就能得到建造。所以难怪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建造，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只有你的儿子可以建造，因为等到所罗门的时候，征战已经完了。所以只有在平安的时候才能讲见证。你想想看，一个人动不动今天伤这个弟兄，明天伤那个姊妹，今天流这个人的血，明天流那个人血，这个教会怎么能见证？当然不能见证。你一天到晚所听到都这个人受伤的故事，那个人受伤的故事，那不是战场受伤的故事吗？但是如果和平的时候是没有战场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有大卫不能见证圣言。那么好了，你看见神一定要等，等到什么？等到便雅悯这个好战的支派完全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感谢主，你看见吗？甚至于在扫罗的时候，他都对大卫说，他说你就是，他都对大卫说，你就是就对大卫说你将来就会做王。所以从这里我想，这是那个从便雅悯说起，那所代表的故事就是圣灵在便雅悯身上做到一个地步，最后你看见吗？圣殿果然在他的领土上，在他的土地上。所以圣经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记得犹大是指着大卫的宝座，耶路撒冷是指着什么？是指着神的居所。那么神的居所的背后，你看见有这么多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圣经征战的时候，我们是拿这个便雅悯做引子，做个开始。但是要紧的，我们知道那是例外，那完全例外。所有属灵征战的意义就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休息15分钟，好，我们就回来，我们低头个简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让我们求你这些话不只叫我们听见，也叫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影的人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休息15分钟。